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要继续看出埃及记第三章。上次我们已经看了第二章，也就是说在以色列人他们在最危难的时刻，神他其实并不是完全不知道，或者说神并不是不关心，事实上神他是一直在后面，就是说在背后继续不断的在做工。所以虽然埃及的王想要把整个以色列人完全的铲除，但是神你可以说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拯救的作为是人心所未曾能够预先料到的。所以神事实上是用法老王他所使用的，他所设下的恶谋，神可以说是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也就是以这样的方式，以就是说借用法老王所使用的恶谋，事实上神使得他所预备的一位拯救者能够在法老王的宫中来成长，受到完全的保护，同时也在埃及王的宫中受到最好的在学识上知识上的一个训练。那么在上次第二章的结束的时候，我们看到作者他就回到以色列人受苦的这个主题，他提到当时想要杀害摩西的这个埃及王已经死了，但是以色列人仍然继续的在做苦工，在他们极其困苦当中，他们继续不断的哀求耶和华，耶和华听见他们的哀声，耶和华也看见他们的苦情，所以他纪念他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神纪念的意思不是只说神记得没有忘记，他的纪念一定带出一个行动，他所应许的他一定会照着他所应许的去做，因此他纪念他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他就要做出一个行动来拯救他的百姓脱离为奴之地，并且把他们带进他应许亚伯拉罕要赐给他和他后裔的那个应许之地。所以我们今天看的第三章就记载神所做出的第一个行动，就是他呼召摩西，使摩西成为神所使用的一个拯救者。因此在第三章的开始，我们看见神首先他就向摩西来启示他自己，他向摩西显现，然后他进一步差派摩西做他的使者，他给予摩西一个使命要他去完成。但是我们看见摩西他面对神的呼召，他一而再再而三的拒绝，所以从第三章到第四章的十七节，摩西一共五次拒绝耶和华，也就是说当神呼召临到他，他提出一个理由来拒绝，神就详细的考量他所提出的理由给予一个回答，然而他再次提出一个理由来拒绝，所以就是这样一连串的一共有五次。因此整个第三章的第一节到四章十七节是以神和亚伯拉罕之间的对话为一个特质，而在这样的一个对话当中，神对于他的百姓救赎的旨意和目的，与摩西这位神所拣选的器皿所做出的反应，彼此之间交织在一起，就成为整段经文的一个经和纬。换句话说，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四章十七节是一个不可分割的一个大的段落。因此我们今天我们只是来讲解其中的前面一部分，所以我定的这个题目不仅是这个礼拜我们用这个题目，下个礼拜我们还是用同样的一个题目，其实我们只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把第三章一节到四章十七节整个记载摩西的蒙召这样的一个叙述来把它一起来分享来讲解。 所以我们首先就看到三章一节提到摩西他牧养他的岳父米甸祭司的羊群。我们在第二章看见摩西逃亡，因为埃及王要杀害他，他逃亡跑到米甸，在那个地方他就娶了米甸祭司的这个女儿。但是在第二章提到这位米甸祭司的名字叫做刘尔，在第三章却是一个不同的名字。那么原因可能是这个摩西的岳父他就是有两个名字啊，这个在我们中国人当中，我们发现很多时候我们很多人也是同样有两个名字，一个是我们正式的名字，或者我们是有另一个名字是我们的号等等。好，所以我们看到摩西他原来在埃及的王宫里面长大，他被埃及法老王的女儿收养，他是埃及的王子，但是他因为逃亡的缘故到了米甸的旷野，在那里他成为一个牧羊的人。这个时间有多久呢？出埃及记的作者没有说明，但是我们从使徒行传第七章司提反他在公会的人面前的辩护，我们知道他提到是40年之后。换句话说第三章神的显现是发生在他逃到米甸旷野40年之后，所以他在米甸的旷野牧养他岳父的羊群基本上有40年的时间。然后他在牧养这个羊群的时候呢，偶尔有时候他会领羊群往野外去，我们中文是翻成往野外去，如果我们按照原文来直接翻译是往旷野的远处那一边， The far side of the desert， 就是说这个沙漠旷野地的远处的那一边。那么所以有时候摩西他会带领这些羊群越过这个大平原，我们说米甸这个地方基本上 是一个一块大的平原地区，有时候摩西就会带领羊群越过这个大平原和干燥的沙漠，就去到这个旷野的远处的那一边，也就是那个地方有比较丰富的水草可以来供应他所牧养的羊群的需要。所以呢摩西有时候会带领羊群往那边去，而何烈山就是在那个地区。那么何烈山在这里被称为是神的山，这个是从回顾的角度来看，因为我们晓得出埃及记或者说摩西五经，从创世纪到生命记，这五卷书其实在原来希伯来文圣经是一卷书，作者是摩西。这一卷书是摩西在什么时候写的呢？是写给出埃及以后的第二代的以色列人，所以从这本书既然是写给他们，所以从他们的角度来回顾，这个何烈山被称为是神的山，因为对他们而言，神曾经在这个何烈山向以色列人显现，在那里跟他们立约，在那里把神的律法赐给他们，所以这个山对他们来说是神的山。所以在神的山也就是何烈山，在后面我们可以看见它这个何烈山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西乃山，在那里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这里提到耶和华的使者，到底这个耶和华的使者是谁呢？这是圣经的学者长久以来一直在争议的一个问题。贯穿整个旧约，这个人物是一个神秘的人物，而他出现的时候是很密切的，十分密切的跟耶和华自己本身，就是跟耶和华神自己是完全的合一。以我们今天这段经文为例，第二节说到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的火焰中来向摩西显现，第四节我们看见耶和华看见摩西要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摩西说，摩西摩西。所以以第二节跟第四节来看，这个第二节所说的这个耶和华的使者，在第四节我们看见是耶和华从荆棘里面向摩西呼喊，所以 这个神秘的人物出现的时候，在旧约圣经里面总是非常密切的跟耶和华自己完全的合一。那么这个耶和华的使者到底是谁呢？表面上看起来我们可以提出一个解释，说其实这个耶和华使者可能就是耶和华。但是如果我们是这样子来把耶和华的使者跟耶和华完全看为是相同的一位，那么我们就没有忠于圣经的作者。因为圣经的作者他是很清楚的把耶和华的使者跟耶和华区分为两位，否则在第二节圣经的作者就应该直接说耶和华在从荆棘里的火焰中向摩西显现，他不需要在第二节提出耶和华的使者，而在第四节他是讲论到耶和华自己。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就某种意义来说，耶和华的使者跟耶和华是完全合一的，似乎是相同的一位，然而他们却是有区分的两位，就是说是有区分出来的两位。这样的一种关系就让有一些圣经学者就认为，耶和华的使者就是道成肉身的基督在旧约中的彰显。从神学的观点来看，耶和华的使者跟耶和华之间这样一种密切的关系，确实是完全彰显在基督身上。因为我们从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我们就看见约翰宣告说太初有道，他说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就是神。但是道与神同在就把道和神区分出来，区分为是两位。如果是自己，没有人说我与我同在，我们都是说某某人与我同在。所以在约翰福音开始开宗明义就论到这个太初是在创造世界以前就已经存在的这个道，他是与神同在，他就是神，他与神是有区分的，然而他就是神，与神又是完全的合一。因此耶和华的使者与耶和华之间这一种密切的关系，就是类似就与约翰福音论到这个道，这位这个三一神的第二位与神之间的关系是一致的。所以有些圣经学者就说，这个耶和华的旧约中耶和华的使者乃是道成肉身的基督在旧约中的显现。但可是可能最好的解释不是把耶和华的使者与道成肉身之前的基督来划等号，而是说这一位耶和华的使者他的角色最终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实现了。为什么呢？因为在以色列人的观念里面，我们知道旧约神的启示强调耶和华神是独一的，也就是说在旧约里面还没有启示三位一体的这样的一个真理。所以在以色列人的观念里面，他们绝对不会在耶和华以外还有一位也是神。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讲圣灵论的时候，旧约的圣灵论，我们提到旧约里面神的灵，神的灵不是另外独立的，像我们现在三位一体的概念，圣灵是三一神的第三位。但是在旧约里面，以色列人神向他们启示神是独一的，所以我们必须要从他们的了解来明白圣经作者的意思。因为圣经的作者是在他们的背景之下写下这些话给他们，因此在旧约里面神的自我启示的背景之下，神启示他是独一的神，耶和华的使者就一直保持一个神秘的身份。也就是说没有办法确定说这一位耶和华的使者到底是谁，他 与耶和华是那么密切，似乎是完全合一的，然而却是有区分的一位。那么所以我们认为最好的解释乃是说，他的角色是在新约，在基督的里面完全的实现。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耶和华的使者这一位神秘的人物，他从荆棘里火焰中来向摩西显现，换句话说，他是以火焰的形式来显现。在旧约里面，伴随着神的自我启示，我们可以看见常见的一个现象，就是火。也就是说，当神他启示他自己的时候，常见的一个现象就是火。特别是在出埃及记里面，我们看见火是表明神的同在一个常见的记号。创世纪十五章，对不起，这是创世纪哈，出埃及记十三章，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以后，在旷野整个四十年之间，神是以云柱和火柱来表明神与他们的同在。十九章，他们在西乃山，也就是何烈山，耶和华神向他们显现的时候，我们知道除了有闪电、有雷轰、有响声、有地震，而整个山是怎么样？是一个火焰燃烧的一个山。那么所以这个火就象征神蛮有能力，毁灭性也是具有保存性的同在。以火来象征神蛮有能力的同在，而神的能力具有毁灭性，但是也具有保存性。所以在圣旧约神的自我显现，我们就可以常常看见那个伴随着的一个现象，就是火。那么这里提到这个火焰是在荆棘里面燃烧，荆棘被火燃烧却没有被烧毁，这可以说是一个异象。因为在正常的情况之下，火是会把木头完全的燃烧。那这里我们中文翻成荆棘，如果你看英文的圣经，都是把它翻成 bush， 就是可能有一丛一个树丛，那可能就是荆棘。现在火在这个树丛或者荆棘里面燃烧，但是这个树丛却没有被烧毁，这就显明这乃是一个神迹。因为火天然的性质暂时被止住了，火是一定会把木头燃烧的，可是这时候火在树丛里面燃烧，树丛却没有被烧毁，就表明火原有的性质被止住了。这显明神掌管一切的受造之物，连自然现象也是听从神的命令。那么这样子一个神迹，摩西他看见的时候，他看见这一个超自然的现象的时候，很自然的反应，他就想要上前去查看。我们晓得在圣经里面，神迹的目的不是为了要叫我们看了灼灼称奇。摩西看见这个超然的现象，他是出于好奇，他觉得这是怎么一回事，他要上前去查看。但是其实我们必须明白一件事情，神迹最主要的目的不是让我们看了觉得这真是神奇啊，这真是很奇妙啊，不是要让我们赞叹啊、惊讶，或者说以此来觉得很稀奇。同时神迹也不是为了要满足我们人心，神迹的目的最主要是要证明神的话是可信赖的。这就是为什么先知他们来宣讲神的话，做神的代言人。而先知最主要宣讲神的话，乃是宣告神百姓的罪恶，宣告神的审判，呼召他们悔改，要恢复他们跟神之间立约的关系。这是先知最主要的一个角色。但是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把先知看为就是预先好像来 告诉我们将要发生的事情。事实上，预先把将要发生的事情告诉我们的目的是要来证明神的话，先知所传宣讲的是神的话语是可靠的。因此神这也是神迹的一个目的，来证明神的话是可信赖的。所以当摩西他往这个被火烧的荆棘那里，却没有烧毁的荆棘那里走的时候，耶和华就从荆棘里面来呼叫他说：摩西，摩西。摩西回答说：我在这里。然后神就给他两个命令，神立刻就立下他应当有的一个态度。他所看到的是一个神迹，是一个异象，他出于好奇心想要过去查看。当神看见他做出这个行动，向这个被火烧的荆棘往向神这方面来走的时候，神首先立刻就为摩西立下一个他应当有的态度。摩西首先最重要的也是他必须知道的，乃是他现在是来到一位圣洁的神面前。所以神呼叫他，他说我在这里，神就给他两个命令。第一个，神说不要近前来。神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再动，你留在那里，你不可以再继续往前走。因此神给他画了一个界限。然后其次，神命令他，吩咐他说，把你的鞋子脱下来。当时的人他们穿的鞋子，我们知道是我们现代的人称之为是凉鞋，很多时候是用草来编织的。而他们行路的这些路面不像我们今天是柏油路，乃是泥土的路，所以穿着这样的鞋子行路的时候会沾满了尘土。当一个人他要来到神面前靠近神的时候，在古代东方所有的宗教都有同样的概念，人要靠近神的时候，人必须要洁净，神是可畏的。所以这里神就吩咐摩西说要脱下他的鞋子。我们刚刚已经说，其实这是一种象征性的，因为鞋子这个尘沾了很多的尘土。因此我们看到所有东方的宗教都有这种习俗，我们去土耳其，我们去参观他们的寺庙，我们就是必须要把鞋子脱下来，拿着自己的鞋子，或者把鞋子放在门口，必须脱鞋进去。那么这样子的一种行动是表明对神的一个敬畏。而神给了摩西这两个命令之后，他就进一步说明他为什么这样子吩咐摩西的原因。他说，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地。摩西所站的地方很可能不久之前是羊群才刚刚走过的地方，换句话说，那是在一个旷野，就是在西乃山的这个山啊，这溪谷的地方。那么在这个地方摩西在牧养羊群，所以很可能神所说的这是圣地的这一块这个区域，前不久摩西才带着羊群走过，可是现在瞬时之间却成为是圣地。所以当神对摩西说你所站的地方是圣地的时候，这并不是指这个地方的土地本身它的性质是圣洁的。这个圣洁这个字基本的意思是分别出来， set apart 是分别出来。所以当神把这个地方分别出来作为特殊的使用，成为神所在的地方，那么这个普通的地方就成为是圣地。所以我们看到圣所被称为是圣所，不是因为那个会幕或者说那个圣殿本身这个建筑本身的性质是圣洁的，是因为这是被分别出来，是神借着这个来表明他和他的百姓同在。所罗门建造圣殿的时候，他说天和天上的天都不足够神居住，更何况神所造的这个圣殿。 圣殿里面所有的器皿，会幕里面所有的器皿都是圣洁的。那是因为这些东西都是被分别出来，作为特殊的使用，是作为敬拜神所用，因此这些东西就成为圣洁。所以神教导摩西明白神是圣洁的。神是圣洁的最基本的意思是强调神是分别出来的一位。我们刚刚已经说了，圣洁这个字基本的意义就是分别出来，所以神是分别出来的一位。从什么当中被分别出来呢？从一切所有的受造之物当中被分别出来。换句话说，他有别于一切的受造之物，唯独他是那位创造者，唯独他是超越一切他所造的，唯独他是无可比拟的。因此他的智慧是远超过人的智慧。约伯受苦，他想要知道他为什么受苦，神就直问他，我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你在那里吗？我铺张这个大地的时候你在那里吗？神就用许许多多的问题直问他。神创造他所这宇宙的万有，一切他所造的都充满了神的智慧，都在将神的智慧向人显明。神的能力非同于我们。神曾经对以色列人说，你们为什么说以色列的雅各的圣者好像掩面不看你们，你们为什么说他无能力拯救？神就告诉他们说，神的智慧是无限的，神的能力也是无限的。年轻的强壮的人会疲倦，也会跌倒，但是神却永不疲乏。神的意念有别于我们，因为神有超人的智慧，因此他的意念有别于我们，他的道路有别于我们。这上次我们已经讲过了。所以我们可以不断的列举许许多多所有一切，那么特别是我们人是罪人，因此在道德上神也是有别于我们，他是在道德上纯全无瑕的，也就是神是完全在道德上是完全的。因此神的圣洁强调神是这样子独一的，是完全超越他所造的一切的那位创造者，是无可比拟的，是至尊至荣至可畏，在道德上纯全无瑕的一位。所以道德上的完全是引申出来所神的圣洁所含有的意义，而神的圣洁因此与罪恶是互不相容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些罪人没有人能见神的面，人见神的面就没有人能够存活。所以当神要预备摩西去承担面前的工作的时候，摩西所必须学习的第一个功课就是认识神的圣洁。他是神，唯有他是那位创造万有与一切受造之物分别出来的一位。然后接下来神就向摩西表明他是谁。神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这就显明神不但是圣洁的，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却非常乐意与人建立个人的关系。他与以色列人的先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立约。所以神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强调神一方面他是圣洁，但是另外一方面 他又愿意跟人建立个人的关系，于是他跟以色列人的先祖立约，他是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他的子民，而且神他给他们应许，他绝不背乎他的应许，他也绝不撇弃他的百姓。所以神不但教导摩西认识他的圣洁，他也向摩西显明他是摩西先祖的神。当摩西他在神面前领受神这样的一个自我的启示，他的反应是如何呢？他就害怕，他就把他的脸藏起来。这里告诉我们说，因为他害怕看神。我们刚刚已经提到神的圣洁，人不能，使得我们人不能见神的面，所以摩西害怕，因为没有人看见神能够存活。他对神存着这一种敬畏跟惧怕是合宜的。在神呼召摩西之前，他就为摩西上了这个紧急的一课，叫摩西知道神是圣洁的，在神面前他应当存着畏惧和敬畏。今天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应当要重新拾回在圣经里面所提供的敬虔和敬畏神的典范。摩西我们看见是一个典范，我们会看见接下来约书亚记耶和华的使者向他显现，也是强调他所站的地方是圣地。约书亚他就俯伏在地。但是我们也看见一些从另外一面来 表达神的圣洁。在利未记第十章，我们看见神设立了祭祀这个献祭，献祭的礼仪，同时设立亚伦和他的四个儿子做祭司，来做神和人中间，神和他的百姓中间的中保，来为他们献祭，来为他们祷告，把神的律法教导他们。但是利未记第十章告诉我们说，亚伦的两个儿子拿达跟亚比户，他们各拿自己的香炉盛上火，加上香，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烧灭，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于是摩西对亚伦说，这就是耶和华所说，我在亲近我的人中要显为圣，在众民面前我要得荣耀。亚伦就默默不言。因为他们做祭司，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是不可以随便进入会幕，祭司也要在洗濯盆洗手洗脚，而且他们要以祭物来为自己赎罪，为百姓赎罪，他们才可以进入这个会幕。但是亚伦的儿子拿达跟亚比户没有按着神的吩咐，以人自己的私意来把他的香炉加上火，在神面前献上所谓的燔火。这样的事情乃是没有尊耶和华为圣，所以就有火从神面前出来把他们烧灭。除此以外，我们看见在撒母耳记下，大卫打败非利士人，这个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征战，以色列人把约柜抬到战场，以为这代表神的同在，他们可以打胜非利士人，没想到约柜被非利士人掳去，放在非利士人的地方，放在他们的神大衮的庙中，但是那只是一个偶像，因此第二天早上起来，他们的神像扑倒在地，他们把它扶正了，在一天这个神像又扑倒在地，而且手脚都断，在门间断。不但如此，这些非利士人当中他们就生疮，就有这些疾病临到他们身上，最后非利士人他们知道这个神是可畏的， 他们把约柜送回到以色列人当中去，而这个约柜就放在这个以列，好像是以列巴林，就放在那边放了很长时间，将近20年的时间。后来大卫他有意要为耶和华建造圣殿的时候，就要把约柜带回到耶路撒冷，或者说带回到大卫的城。这个外邦人把约柜送回来的时候，是把约柜放在一个新的车上，然后牛拖这个车，而大卫去迎娶约柜的时候也用同样的方式，但是没想到牛失前蹄，牛一失蹄，这个车当然歪了倾斜，约柜会倒下来。于是乌撒就伸手去扶约柜，当场被击杀。因为我们知道约柜是放在至圣所的，至圣所大祭司一年只有一次可以带着山羊的血进去为自己跟 百姓来赎罪。神吩咐以色列人圣所的器皿都要用肩扛抬，但是他们却用牛车 来运送这个约柜，而牛失前蹄，乌撒伸手去扶，这是没有明白神的圣洁，所以他就立刻被击杀。在新约我们也看见使徒行传第五章有一对夫妇叫亚拿尼亚跟撒菲拉，因为当时的教会有一些信徒是贫穷的，所以一些有钱的信徒他们就把自己的家产变卖，把钱拿来放在使徒的脚前，由使徒按着个人的需要，按着那些有需要的人的需要来供应这些其他贫穷的信徒。这一对夫妇他们也要表现自己的爱心，他们把他们的钱产卖了，但是没有把所卖的价银全部拿来放在使徒脚前，自己私下收留一部分，只把另外一部分拿来使徒脚前，却宣称这就是他们所卖的田产全部的价银。于是彼得就对亚拿尼亚说，你不是欺哄人，你是欺哄神了。亚拿尼亚立刻就倒在地上断了气。几个钟头以后他的妻子进来，不知道这回事，彼得再问他的妻子，这就是你们卖田产所有的价银吗？他的妻子跟他是异口同心，他说是的。于是他也立刻倒地断气。所以我们就看见圣经提供我们敬畏神，对神存着敬畏跟敬虔的典范，有正面的有负面的。今天我们的教会，我们实在要重拾这些圣经所提供的典范，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我们是否意识到神可畏大而可畏的同在。今天我们把神当成 body， 神虽然愿意跟人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但他仍然是神，他是圣洁的。所以约翰福音当耶稣对门徒说，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我称你们为朋友的时候，他也说明谁是他的朋友。他说，凡遵守我命令的就是我的朋友。所以即使是在这个朋友的关系之下，耶稣下了很清楚的定义，什么人可以被称为是他的朋友，可以被耶稣称为是他的朋友呢？凡遵守他命令的人。所以我们必须在每天的生活里面，每时每刻我们必须足够意识到我们的神大而可畏的同在。如果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种认知，这就会影响我们一切的思想、言语、行为。这是为什么在旧约的智慧书里面，我们就看见敬畏神的人就必远离恶事。一个敬畏神的人对神存着惧怕，这种惧怕是一种健康的惧怕。认识，一方面认识神是那位有全能的审判者，他要按个人所行的来刑罚个人，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对神存着敬畏的爱，也就是说他不是仅仅惧怕刑罚， 他知道神的全能，然而他心中对神存着那种爱的畏惧，也就是说他最害怕的是得罪神，他最怕的是行了不讨神喜悦的事情。从正面的说，他竭力要追求的乃是去遵行神的旨意，去行讨神喜悦的事，使神得荣耀。所以这样的人，这种的敬畏带来表现在生活里面，这样的人就远离恶事。所以我们现代教会信徒的生活和言行，反映出我们对于神的圣洁的认识是非常的贫乏。彼得他在写彼得前书的时候，他对他的读者说，他说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这应当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每一天生活所应当具有的对神的圣洁的认识所应该活出的一种生活。我自己虽然对于神是圣洁的这个知识我有，我也知道圣洁的意义是什么，但是我很深切的晓得一件事情，我需要圣灵来教导我真知道神是圣洁的。那种真知道一定影响我整个人思想言语行为，所以我开始为这样的事情来祷告，我求神教导我来认识他是圣洁的。那这种祷告当然是持续的，也就是说我心中渴望对神的圣洁能够真正的认识。神非常的信实，所以我继续为这样的渴慕来向神祈求。当然这个过程是不是只是一个短时间，经过许多很长的时间，而且神做一件事情就是施行管教。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希伯来书的读者说，你们现在虽然是在为义受逼迫，但是你们为义受逼迫，你们不要觉得沮丧，因为一方面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耶稣在十字架上与罪恶相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你们还没有到那个地步。但是另外一方面他提醒他们说，不要忘了神所爱的他必管教，虽然是为义所受的逼迫，也成为神管教的杖。而管教的目的是什么呢？叫你们在神的圣洁上有份。所以神真的就用管教的杖厉害的来管教，来帮助我认识神的圣洁，好叫我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经过很长的时间，这是不是一日一处可及的，所以现在我慢慢可以看到神在我生命当中，这是神的作为，他怎么样回答我的祷告。其实当我在预备这篇讲道的时候，我里面第一个反应，我觉得我不配讲这篇道。当我面对神话语的时候，我觉得神的话语是可畏的，我心中存着一种敬畏的惧怕。我知道我是怎么样的一个罪人，我甚至不配来诉说神的圣洁。我也看见我自己最近在侍奉上的祷告也开始有一个改变。过去很多时候为自己的侍奉祷告 是当然求神洁净我的罪，求神的圣灵来充满我，也为我所服侍的人祷告，求神的圣灵也亲自来洁净他们，来帮助他们，对他们说话等等之类。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我们为我们的服侍祷告，我们求神来充满我们，可是我们所求的很多时候我们还是要看果效，我们希望神借着我们来大大的行其事，带出很大的果效。但是我发现我仍然是会求神洁净我，求神的圣灵充满我，因为我知道我不能做什么。但是逐渐的我的祷告还添加了一些，我开始求神在我服侍他的时候赐给我一个纯正的动机。因为我们尤其是在讲台上宣讲神的话，很多时候讲完了弟兄姊妹说，哎，你讲得真好，或者说我们也期望看到我们自己讲完了有很多的反应，带出很多的果效等等之类。但是我真是知道一件事情，我在侍奉，我是仆人，我是在侍奉一位圣洁的神，我求神给我一个完全纯正的侍奉的动机。当我站在这上面的时候，我是这个纯正的动机，我是天然的，我不具有这种纯正的动机，因为是我的罪性在里面，所以我需要基督的救恩在我的里面，把纯正的动机赐给我，给我一颗清洁的心，我使我单单求神的荣耀，使我不讨，我的侍奉不是要讨人的喜悦，也不是要讨自己的满足，让我对神完全的忠心，忠心他的呼召等等。我就求神让我存这个敬虔的动机来服侍，来敬拜他。而我也慢慢发现，当我心中有一些邪念出现，或者说我做了一些罪行，做出一些罪行，当圣灵光照我责备我的时候，我心中蒙光照的时候，我一个马上的反应，我里面存着极大的惧怕，不是好像无所谓，除了畏罪忧伤以外，我确实心里面战惊。我知道若不是靠着基督的恩典，在这位大而可畏的神面前，我这样的一个罪人，我是不得存活的。所以我心里面确实存着战惊，也因此我越来越不敢随我自己的意思来做事，无论大事无论小事，圣灵都会在我心中提醒我先来到神面前，来寻求神的旨意，来寻求神的恩典和能力，使我所做的是按着神的旨意去行，让我明白他的旨意，按着他的旨意去行，让他能够得荣耀。所以我想我只是分享一点点我自己的学习来鼓励大家，我们一起来追求神来帮助我们认识他的圣洁，而这种认识帮助我们在我们整个思想跟言语行为都敬畏神，远离恶事。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看看新约的作者曾经引用这一段经文啊。那么这个经文呢，我们就只读一个地方，我们来读路加福音，我们读马可福音好了，12章26节。马可福音第12章26节，这是耶稣他要钉十字架之前和撒都该人来谈论关于复活的事。所以我们看到马可福音撒都该人12章18节，撒都该人他们说没有复活的事，所以他们就举了一个例子来拷问耶稣。他们说有一个人他娶了妻，可是没有生子，这个人就死了。那么按照当时的习俗，弟弟就要娶他的嫂嫂，然后为哥哥生子立后。但是一连七个人娶了这个妻，同一个女子都没有生下孩子， 于是撒都该人就用这个例子来问耶稣说，当复活的时候，这个女子是哪一个人的妻子呢？因为他们七个人都娶过她。所以24节，耶稣说，你们错，你们所以错了，岂不是因为不明白圣经，不晓得神的大能吗？人从死里复活，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论到死人复活，你们没有念过摩西的书，荆棘天上所在的吗？神对摩西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你们是大错了。所以耶稣引用这个摩西荆棘篇，就是我们刚刚看的这个，来做一个证明，圣经上的话来证明神是能够叫死人复活的神。所以耶稣责备他们的错误是两个，第一个，他们不明白圣经。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就引用出埃及记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六节这段荆棘篇，但是同时耶稣强调，你们也不晓得神的大能。那么耶稣引用这段经文怎么样来证明神是叫死人复活的神呢？简单的说，我们就不讲详细的复杂的那个推理的过程，简单的说，耶稣的要点是说，神的大能能够叫死人从死里复活。而耶稣引用这个经文说，神对摩西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有人来解释说，因为这里用现在式，其实用现在式不是一个很强的论据。耶稣的用意乃是，他一定不会背弃他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他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其中有一个非常中心的主题，那是记载在创世纪的17章。他神耶和华把割礼赐给亚伯拉罕的时候，耶和华重新再一次重述他跟亚伯拉罕立的约，当然包括使他的子孙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也包括要使他的子孙承受应许之地。但是最重要的一点，耶和华所强调的，在创世纪的17章，耶和华强调说，他要做亚伯拉罕的神，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要做神的子民。所以在17章的第六节、第七节，耶和华说，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的，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所以神说，他要永远做亚伯拉罕的神，要做亚伯拉罕跟他后裔的神。神绝对不背弃他这个约。换句话说，所以神的能力必然要叫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以及一切属神的百姓从死里复活。因为神不是死人的神，神是活人的神，因为他是永活的神。所以这是耶稣自己引用这个出埃及记的经文来证明，向撒都该人证明神的能力要叫死人复活。好，接下来当神向摩西显现他自己，他就对摩西就呼召摩西，他就接下来继续对摩西说，他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这些是重新叙述第2章24节到25节已经说过的话。神再一次强调，他看见，他听见。但是这里神称以色列人是我的百姓，我们刚刚已经看了，在创世纪是基于神跟亚伯拉罕立的约，所以以色列人是神的百姓，神必然关心他们的益处。那么接下来，神既然知道他们的处境，所以神就提出一个解决之道。神说，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 神要来施行这个拯救的工作。而圣经里面我们看到神下来，亚伯拉罕神曾经跟他说，他听见索多玛俄摩拉他们的罪恶滔天，所以神说我下来。那我们会看见巴别塔，神也说我们要下去变乱他们的语言。所以神下来是圣经的末作者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表达神介入人类的事物做出行动。那么所以神说他要亲自介入以色列人他们的处境当中，神要做出行动来拯救他们，神要领他们出那地，出埃及地，到应许之地，到他应许要给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的地方。那么这是什么地方呢？接下来神做了一个两方面的描述，他说这个神要领他们进去的地方是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这个地方是很美好的而且是宽阔的。这个为什么是宽阔？当然接下来他说明在当时是六个族群的地方，你想六个族群所占据的地方是宽阔的，但是这个地方是美好的，因为是流奶与蜜之地。这个奶是表明这个地方是适合羊群，因为羊群绵羊和山羊他们出产这个奶。但是蜜是指什么呢？蜜一方面是蜜蜂是能够制造这个蜜，但是同时也是描写在以色列地很丰富的出产是葡萄，还有什么？还有蜜枣。我们去以色列，现在在美国你在超级市场你都可以买到那种蜜枣，长长的。所以葡萄和蜜枣所产的蜜，换句话说流奶与蜜是描述那个地方的丰富丰盛肥沃和兴旺。那么接下来神就说这个宽阔的地方是六个族群的地方，是哪六个族群呢？是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跟耶布斯人所住的地方。这六个族群我们从创世纪第十章我们可以知道，迦南是韩，挪亚有三个孩子儿子，闪、韩、雅弗。这个韩生了一个儿子叫做迦南，那么迦南人的后裔当然就是迦南的迦南这个人的后代。而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跟耶布斯人都是迦南的后裔，所以基本上这六个族群所住的地方就是迦南人之地。神应许要把这个地方来赐给亚伯拉罕，在创世纪十五章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神就告诉他要把这个地方，而且把这些族群的名称也都列举出来。所以接下来神就对摩西提出他的差遣，他说现在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我耳中，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神再一次在打发摩西之前，他再一次重新复述第七节所说的，他看见，他听见，知道埃及人如何欺压他们，他以此作为他发出呼召的一个基础，他以此来说明以色列人目前的需要。所以他所提出的解决方法是他要差派摩西去见法老，差摩西做拯救者，把他的百姓从埃及地领出来，领入应许之地。在前面第八节神说我下来要拯救他们，而第十节神对摩西的差派就表明摩西是神拣选的一个器皿，神是借着摩西来施行他拯救的工作。那么上次我们也提到第三章的从第二章开始一直到第三章的第十节，这一段经文曾经被司提反在公会的人面前他提出的辩护，他就引用了出埃及记从第二章到第三章，那是在使徒行传的第七章。在那一段经文，司提反说到 摩西被他自己的同胞拒绝，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领袖？但这个摩西在荆棘篇，神向他显现，神是由神立他做他百姓的领袖，来拯救他的百姓，领他的百姓脱离埃及为奴之地，进入应许之地。所以他用这个例子来说明贯穿整个以色列的历史，以色列人他们总是拒绝神所立的领袖或者先知或者拯救者，而以色列人对神所立的领袖的拒绝的最高潮表现在他们拒绝那义者耶稣基督。所以这是新约使徒行传我们看见这个斯提反的引用。那么当神这样子呼召摩西的时候，我们看摩西他做出什么样的反应。摩西说，对神说，我是什么人？ Who am I? 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摩西他说，我是谁呀？我算什么？我怎么能够去见法老，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他这样的一个拒绝的理由，就反映出他的改变。40年前，他十分急切的自告奋勇的要担任拯救者，这是我们上次已经讲的了。他看见一个埃及人在欺负一个希伯来人，他就把那个埃及人打死。第二天他看到两个希伯来人彼此在互相争斗的时候，他就质问那个欺负人的人。而且我们看到他到了米甸，看见那里的牧羊人欺负米甸祭司的女儿，他也自告奋勇的站出来主持公道。所以40年前他是十分急切的，他自告奋勇的要担任拯救者的角色。但是经过40年在米甸旷野的训练，当神呼召他的时候，他显出真正的谦卑，他立刻意识到他自己的能力与他被指派要做的这个巨大的工作之间所具有的那个极大的差距。他深切地知道他自己的缺点，他晓得他曾经被他自己的同胞所拒绝，他也深知他自己不过是一个牧羊人，他并不寻求任何的地位，因为所有的牧羊人都是被埃及人所厌恶的。这是在创世纪46章，雅各带着他孩子下他的儿孙下埃及的时候，约瑟所说的。所以经过40年，他不过是一个牧羊人，他不再是埃及皇宫里面的王子，他也不再寻求任何的显赫的功名利禄，而牧羊人是被埃及人所厌恶的，他在法老和埃及人面前是完全不被认可的。所以他并不是，严格的来说，摩西的拒绝本身不是他不相信神的能力，他显出他那个真正的谦卑，所以神就对他的拒绝做出一个回应。神首先给他一个应许，神应许说，我必与你同在。神说明他差派摩西的根据不是基于摩西的能力，乃是基于他是要使用摩西作为他的器皿。因此神应许摩西他要与摩西同在，就表明不是由摩西来做这个拯救的工作，乃是由神来做，是神的能力才能够施行这个拯救的工作。因此神应许摩西说，我要与你同在，正如神与约瑟同在。神与约瑟同在，我们看到创世纪39章，他就凡事顺利。当然这个凡事顺利我们说了不是以我们现在那种顺境，凡事顺利是说他就有足够的能力去做神要他所做的事情。当然他就在埃及法老王的这个家宰的里面他表现很好，家宰就把所有的事情交给他，但是没想到这个波提乏的妻子来引诱约瑟，就使而且诬告他，使他被下在监里。所以以环境的顺利来看他是不顺利的， 但是他在监里面，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凡事顺利。于是这个狱长就把所有监狱里面的囚犯都交给他。我们看见耶和华与他同在，结果他能够解梦。因为这个事情，后来法老做了梦，这个酒正就想起来约瑟曾经为他解梦，于是赶紧召约瑟到法老面前。然后呢，法老约瑟为法老解梦，而且建议法老应该做怎么样的智慧的预备，有七年的丰年，但是有七年更大的饥饿饥荒。法老就说，有谁像你里面有神的有灵明呢？谁比你还有智慧呢？于是就立他做埃及的宰相。所以神与摩西同在，神会来做这个拯救的工作，不是摩西。但接下来神就赐给摩西一个记号或者兆头啊，我们中文圣经翻为证据，其实原文就是一个 sign， 一个兆头。那么我们中文圣经的翻译看起来，这个兆头是什么呢？就是你要把百姓从埃及领出来，然后你们要在这个山上侍奉我，这个就是我打发你去的一个兆头，或者说一个记号。可是我们按照原文来翻译，按原文直接翻译，神是这样子说，他说这是我打发你去的一个兆头，没有说明这个兆头是什么，他只说这个 this， 这个是我打发你去的一个兆头。然后当你把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以后，你们要在这个山上来敬拜我。所以历世历代以来，圣经的作者就不断的在争论，这个是我赐给你来证明是我打发你去的兆头，这个兆头到底是什么？显然从神的话，这个是我打发你去的兆头，也就是说我给你这个兆头来证明是我耶和华神亲自来差遣你。所以这个兆头是神主动赐给摩西的，目的是要以此来向摩西肯定这个差遣的行动是神所做出来的，因此是为了摩西的好处。那么所以这个兆头到底是什么呢？这个兆头的真正的性质是如何呢？圣经的学者就有许多的争议啊。那么我稍微让大家明白一下这个兆头在圣经里面神赐兆头的目的，然后我们再来看圣经作者所提出的几种可能的解释。通常在旧约圣经里面，神给人兆头有两个模式，一种是当先知向人宣告神的审判，将要发生的一个神的审判，或者宣告将要发生的一个神的应许。有时候先知就进一步提出说，这是一个神赐给你们的一个兆头，而这个兆头通常是将要发生在先知所预告的审判或者应许成就之前的一个历史的事件啊。我举一个例子来说哈，这个当神借着先知对以利啊，当时的士师撒母耳记上第二章，对以利宣告审判，因为以利尊重他的儿子，过于尊重神，所以神就向以利家宣告审判，要除去以利家这个祭司的职位。那么那时候神就给他一个兆头，这个兆头是一个历史的事件，而这个历史事件就发生在神的审判成就啊，也就是说以利家要被除掉这个职位，这个审判成就之前啊。所以我们就看到在撒母记上的第二章，这个先知宣告审判，他说日子将要到，我要折断你的膀臂跟你父家的膀臂，让你家中没有一个老年人，而且神使以色列人享福的时候，你看见我的居所败落，在你家中永远没有一个老年人啊。那么当然前面他有说，我曾经立你在我的祭坛上来献祭啊，但是现在你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所以呢神说你和现在 我曾说你和你父家必永远行在我面前，可是现在我却说绝不容你们这样行。换句话说，就是把以利家整个祭司的职分要把它除掉。那在这个事情，这个审判实际发生以前，神给他一个兆头。所以呢，第34节，你的两个儿子何弗尼、非尼哈在所遭遇的事可以做你的兆头。我们中文圣经又翻成证据，他们两个人必一日同死。换句话说，神给他一个兆头，是神一定会把以利家从祭司的职位上除掉。而兆头是什么呢？在这个事情，这个神的审判成就之前，神给他一个历史的事件，他的两个儿子会在同一天死掉。所以这是一个历史的事件，作为一个兆头。而这个历史事件是在神宣告的审判成就之前。所以呢，这样的兆头的目的是要肯定所宣告的审判必然成就，或者说所宣告的应许必然成就。这是一种。那我们看见这种兆头通常都是历史事件，我还可以举很多。西西家生病，求耶和华医治他，后来耶和华应允了他，以赛亚先知就告诉他说你的病会好，西家就说我的病必然好，有什么兆头给我呢？神就说我给你一个兆头，你要日影往前移十度呢，还是往后退十度？这又是一个历史的事件。当然这个历史事件是有神迹的性质在里面。 OK， 好，那么要肯定神所宣告的审判或者应许的成就。但是另外圣经里面还有一个兆头，一种兆头是要来肯定神所差派的人的职位职分。也就是说，当神呼召一个人差派他的时候，神给他一个兆头来肯定确实是神差派他。那么当然也是一样，有很多的例子。那我们举一个例子，就是四世纪神要同样是呼召这个基甸第六章去拯救以色列人。所以四世纪的第六章，这个耶和华的使者就向基甸显现啊，然后对他说，大能的勇士耶和华与你同在。基甸就提出质疑，如果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为什么我们现在还受米甸人的压迫呢？十四节，耶和华观看基甸说，你靠着你这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不是我差遣你去吗？所以耶和华差基甸去做拯救者，来拯救以色列人脱离米甸人。基甸的反应跟摩西一样的，他说，主啊，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家呢？我在马拿西支派中是至贫穷的，我在我父家是至微小的。耶和华对他说，我与你同在，你就必击打米甸人如同击打一人一样。基甸这时候要求神给他一个兆头。基甸说，我如果在你眼前蒙恩，求你给我一个兆头，使我知道与我说话的就是主。所以后来基甸说，你等一下，他就回去预备了祭物带回来，就放在使者面前，然后这个使者就从使者的手中伸出他手中的杖头，然后有火出来，在磐石上把基甸所有的祭物通通烧了。于是基甸就知道是他遇见耶和华了。这就是神给他的一个兆头，来肯定他受差派的职分。那么所以今天这段经文，神差摩西去，摩西说我是谁，神应许神要与他同在，但是神给他一个兆头，目的呢是要肯定他的职分。所以圣经学者对这个兆头是什么呢，就有两种，提出两种可能的解释。一种认为这个兆头就是我们中文和合本的这个翻译方式，这个兆头就是摩西把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以后，他们要在这个山，也就是何烈山，也就是西乃山上来敬拜耶和华。那么如果是这个兆头是这个的话，这个兆头是一个历史事件，将要发生的历史事件，而且是在出埃及以后才能够被生效。因为是摩西带他们出埃及以后，他们要在这个西乃山来敬拜耶和华。如果是这样的话，在目前现在神差遣摩西的这个特殊的时刻，似乎并不能够帮助摩西，让他向他肯定这是神差他。但是当然认为是这样的 这个兆头是如此的，圣经学者就解释说，这个兆头是呼召摩西要用信心去接受，因为这个兆头肯定，对摩西肯定，他一定会完成他的使命。但是我们会发现，这个兆头跟摩西的使命是同一件事，因为摩西的使命就是要把他们从埃及领出来，而神说，我给你的兆头是你把他们领出来，要在这个西乃山服侍我，变成摩西使命的使命的完成，跟这个兆头变成是同一件事情。所以有些圣经学者就认为，这个兆头不是指摩西把百姓领出来以后要在何烈山敬拜耶和华，乃是指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六节神向摩西的显现。因为三章一节到四章十七节是记载神呼召摩西，而在圣经里面神呼召很多先知或者神的仆人的记载当中，神如果有赐他们兆头，目的都是要来证明 差派的人的权柄。所以这个兆头通常都是以非寻常的事件来彰显神的能力，以此来肯定是神差派，或者说以此来肯定差派的人的权柄。所以有些圣经学者就认为，这里所说的兆头其实是前面所说的神在荆棘中以火焰的方式向摩西显现，以此为一个证明，来证明差摩西的人的权柄。同时神加上说，当你把他们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要在这山上侍奉我，乃是进一步表明神所赐给摩西的这个兆头在何烈山见到神以火焰的方式显现，这个兆头就预表了将来以色列人在西乃山的经历。这就是出埃及记十九章，当摩西真的把他们带出来到了西乃山的时候，耶和华神自己直接向以色列人显现。刚刚我已经提到了火焰烧山，整个山充满了火，那么所以燃烧荆棘的火就预表了日后在西乃山那个吞灭的火焰，所以这是另外一种解释。好，那么我今天就不给一个所谓的标准答案，我想我们可以回去再来思考。但是今天我们看到神他做出一个行动来进行他拯救的作为，在他这个行动要呼召摩西作为他的器皿来作为拯救者，拯救他的百姓，但是首先他要教导摩西一个功课，那就是他是圣洁的神。我们也是要对这样的一个真理有一个真正的认识，我们必须明白，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所敬拜的这位神是圣洁的，我们所服侍的这位神是圣洁的，我们必须知道应许要与我们同在的这位神是大而可畏的，是圣洁的神。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他说出这样的一，他对他的读者提出这样的一个警告和劝勉，他说你们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人非圣洁没有人能够见主，所以你们要谨慎。你们原不是来到那能摸的山，此山有火焰、密云、黑暗、暴风、脚声与说话的声音，那些听见这声音的都求不要再向他们说话，因为他们当不起所命他们的话，说靠近这山的即便是走兽也要用石头打死，所见的极其可怕，甚至摩西说我甚是恐惧战惊。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 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并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你们总要谨慎，不可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因为那些弃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尚且不能陶醉，何况我们违背那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呢？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但如今他应许说，再一次我不单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这再一次的话是指明被震动的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使那不被震动的长存。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敬拜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盼望我们真是能够求神帮助我们认识神的圣洁，我们都能够以敬畏和敬虔来敬拜侍奉他。所以也原谅我再一次提醒我们，每一个主日应当要准时，不但是准时，而且应当提前到神的圣所，到这里来预备我们自己，来迎接我们的神。也盼望我们在每天的生活里面，我们足够警醒，知道大而可畏的神的同在。所以就像希伯来书的作者，像彼得都是劝勉说，我们既然称那审判人的神为父，我们就应当存着敬虔和敬畏来度我们在世寄居的日子，因为神是烈火。好，我们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唱这个回应诗歌，我们就一起做一个结束的祷告，请大家起立。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知道你是圣洁的，你是大而可畏的，你是完全分别出来的一位，你是无可比拟、至圣、至荣、至可畏的神。天父，其实当我们这样子来向你诉说你的圣洁，我们也必须承认，在我们的心中对这圣洁的意义，我们所了解的真的是非常的贫乏。所以我们的生活充满了各样的不义，我们的生活表现出我们对你的藐视，甚至我们也常常妄论神你自己。这一切我们求你赦免，然后我们恳切地寻求你自己的恩典，恳求真理的圣灵教导我们明白神你自己的圣洁，叫我们真的是认识你的圣洁，所以我们也竭力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因为人非圣洁，没有人能够见你的面。天父，我们谢谢你赐下这个救赎的恩典，使我们真的是靠着你自己的拯救，我们才能够过圣洁的生活。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那招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阿们。Thank you.